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人口走私谁的反思。那这要从这个英国一冷冻集装箱惊现39具疑似偷渡者遗体这件事情说起。我们看到在全球为这39个逝去的生命感到悲哀的同时呢，一场围绕着人口走私与偷渡问题的讨论的角度正在从推理死亡原因和死者国籍的案件分析演变成了一个质疑大国崛起为什么还会有偷渡的这样的政治辩论。
战争动荡导致难民颠沛流离，国力的差距又是人口偷渡，为了过上所谓的好日子，这样子铤而走险到底值不值？封锁边界还是人道欢迎？难民人道主义的危机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得到解决？今天早上8:30的正在行动，我们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人口走私谁的反思。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呢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有关这一事件的回顾呢，我们在新闻里面已经为大家持续都有说报道哈。那同时呢，在这个案件早期的时候哈，当时英国警方公布的初步消息是认为全部都是中国公民，就现在呢已经有是11具确认是中国籍，那另外呢可能也发现了几具就是越南籍公民的遗体。那在当初公布是中国公民的时候呢，也引发了一场讨论哈，就说中国如此崛起的大国为什么还存在这个偷渡行为。于是呢这个英国集装箱的命案呢也引发了中西的一个舆论战。我们看到在23号这个案件这个被发现的之后呢，25号召开的中国外交者例行记者会上呢，美国 CNN 的记者呢就发问，他就想阐明一个问题。他当时就问说，为何在新中国成立70年并且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还会有人选择去逃往海外呢？
当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的回答呢也是非常不客气，他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不合时宜，我们正在和英国警方保持密切的联系，英国警方表示呢正在核实遇难者的身份，目前呢尚无法确认是否为中国人。他接着说，况且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在为这39个逝去的生命感到悲哀，我们也在想发生了什么，也希望世界各国能加强合作打击非法偷渡或非法移民的问题，所以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情的真相，想办法解决此类问题。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知名的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和青年呢也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多佛惨案再现只因制度立差。那下面呢为大家来节选一下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何青年就认为呢，无论卡车死者是来自哪个发展中国家，那吸引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的原因是西方福利国家与本国的制度利差，正是这种制度利差呢，吸引着无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呢是偷渡到西方国家。
说到多佛惨案，可能很多朋友依然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有58名中国公民在多佛港在一辆卡车上窒息而亡。那么把目光继续转回到何青年的这篇报道上面来看。那么何青年写到说，2015年欧洲难民潮，用喜迎难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话说呢，是永远改变了德国。从那以后呢，西方社会对于非法移民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点变化，但是舆论上呢还是同情和支持的。
比如说美国哈，今年在美墨边境呢就拦截了百万非法移民，那法国媒体呢还是要用这个贬斥的口吻来批评美国的这样的做法。那尽管呢法国自己早就已经不再欢迎非法移民了，那更有一些媒体观察到呢说，尽管这个就是默克尔还是默克尔妈妈，但是德国已经不是那个德国了。
那么德国正在动员难民回到母国哈，而且这个说同时 养活接受难民的数量可能让德国也不堪重负。
嗯，
那么世界上的国家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依然是何青莲这文章的节选。他说，因为政治制度路径的依赖不一样呢，所以决定了社会分配体制和福利制度的差异比较大，两者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制度利差。
嗯，那加之呢，美国与欧盟国家呢讲究人权，从发展中国家来到这些国家的移民与非法移民呢，只要进入这些国家的分配体制，就可以获得比母国相对要好得多的经济条件啊。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东、非洲各种移民和难民要历尽艰难，也要前往欧洲，还有这个美墨边境啊，每月有10万多非法移民都要偷越国界前往美国的原因。
嗯，
啊，这是我们为大家节选的旅美中国学者何青莲所撰写的文章的部分内容哈，就是多佛惨案再现，只因制度利差。
嗯，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如此哈铤而走险，也要去做这样危险的事情？那么我们说到现在全球的难民危机哈啊，到底是封锁国界，还是说去进行人道欢迎？难民人道危机如何解决？那我们今天上午正在行动节目的话题就是人口走私，谁的反思？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
好，我们先接听听众电话啊，这一位听众是 Eric， 上午好 ，Eric。
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啊。啊，对于这个话题啊，我个人有一个小的看法。
嗯，
我认为这种国际上的这种难民潮啊，有两个原因，一个表面的，一个是深层的。
嗯，表面是什么呢？您认为？
表面呢就是战争。
嗯，
和这个社会发展，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啊文化都在发展。
嗯，而且存在一些差异哈。
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国际这个货币的这个汇率的差异。
嗯，
你比方说我在中国，我一天能赚300块钱。
嗯，
这我如果在美国赚300块钱，那是300美金。
嗯，
咱寄回中国，你看，
嗯，
翻起2100来。
嗯，
这是表面的。深层次的原因啊，就是这个战争的根源其实就是世界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政治家，
嗯，
他们背后的政治财团对他们的怂恿、督促甚至迫切他们。你像美国，你搞战争，你就得有军火，军火才是这个大商人最赚的一笔，对吧？
嗯，
那是我个人是这看法。
嗯，那您觉得解决当前人口难民危机的话，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像美国那样封锁边境呢，还是说像德国那样大厂这个欢迎之门，欢迎他们进入到国家里来生活？因为其实包括我们澳大利亚这边也有一些难民也是来到我们这个国家。您觉得如何解决这个难民潮危机呢？
中国3000年以前的大禹治水，它是疏导，不是堵。
嗯，
难民这个东西，你堵，你能堵住这一个人？你能堵住这个潮流吗？
嗯，那如何疏导呢？你觉得？
你疏导的话，首先就是这个国家自己的政治制度啊，对他这个国民啊，这个政治家们，必须站到人道的。你既然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你就有责任，你推卸不了的责任。
嗯，
的国民，从你的国家政策各方面，
嗯，
尽最大努力的，改善，对吧？
嗯，
逐渐缩小你国内的贫富差距啊，
好，
让你能最终能达到这种安居乐业。
嗯，好，谢谢艾瑞克，谢谢表达观点。他是提到从每一个难民来源国自身哈来解决问题哈，这样减少难民的输出，从根源上或许可以帮助减少这个目前这个难民潮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
哎，请说。嗯。
这个你们说这个。前面这位先生呢说这个以这个难民要在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产生国来去除这个问题，这次讲到了是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可能是越南。那么我从中国来的，那么我们现在说是中国是一个大国，那么为什么大国人还要往外跑？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中国说这个大呢，这个大字非常非常讨厌，因为在中文里面这个大的解释非常多，但是在中文里一个大的解释，按照我们有一本这个荀子有本书叫《性恶》，里面他对这个大的一个特殊解释，他说这个大是一个尊重、尊敬，它是一个敬畏之词。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大学，孔子的大学。我们尊重的人呢，我们都称他为大哥。你很好的作品呢，我们称为什么大作。那么他这个里面对大字的解释呢，就非常清楚。他说这个大呢，是应该是大其信焉，也就是我们呢，应该把这个社会的公正、正义和这个信誉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叫大其信焉。而什么呢？而轻货财，就我们不要把这个人们的这个发财这个东西作为最重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后，那么就提出一个社会公正。那么中国现在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大国，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并不得到非常多的尊重的情况下，那么主要还是这个东西，对一个社会的公正、伸张和正义呢，没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我们这个政府现在对这个老百姓赚了多少钱不知道，被浪费了多少钱也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个老百姓在这个中国国内，要想在一个公正的一个环境下进行个人的生、老、病、死的安排和发展呢，非常之困难。这些原因导致大量的人呢跑到国外，通过国外的辛勤劳动也好，赚钱也好，洗盘子也好，等等等等，包括我们，包括好多留学生，你们前面报道的一些留学生到国外来青春作父，蹉跎岁月，浪费了大量宝贵的青春时光，为了这一个最后的一个移民。但这些所有的问题跟他们的生老病死和生活状况永远是离不开，因为在国外这些东西都比较有保障。
嗯，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像说到留学生很多来移民的时候，他们也并不见得说是一定要留在澳大利亚不可哈，只是说他们在毕业之后就业和生活的一个选择。也有很多人是选择哈毕业之后是回国去工作的，或者在这边尝试多年移民不成哈，也是选择了其他的移民途径，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介绍过。至于前面我们提到那个话题哈，你也提到大国这个概念哈，那您觉得像这个大国崛起还有人去偷渡这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您认为是少数个案呢，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呢？
在中国，偷渡这件事情，特别在福建，非常之普遍。至于说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是要留下来，指的是要留下来那批留学生，并不说他指的要是回去，是你请不请你不要把两个混在一起谈论。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中国的这个基本的环境没有解决之前，那么这个包括福建的，包括这个逃美的，逃加拿大的，逃这个风是挡不住的。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被尊重的大国应该是一个正义的治国，是一个公正的国家，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可以通过自己辛勤劳动保障自己生老病死最起码的条件之下，那么这个国才可以成为一个大国，才成一个大其信焉而轻化财物。这样的话呢，我们国家的老百姓才不会往外如此的跑，如此的跑。所以我个人认为，解决自己国家的公正正义，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生老病死，人们就自会找一个能解决的地方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嗯，
我更关键，更关键。
谢谢赵先生，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嗯，请说。
啊，那位赵先生习惯是让人家不要把几件事混合在一起，但是他的特性就是把所有。
史先生，请您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我们来先回答，我们今天看看您的观点。
这个问题，其实主持人你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之大，其中牵涉到非常大的内容。一时半会儿要说这件事情确实很难。首先我想说，所谓的大国，我们所说的大国和赵先生所说的大国，赵先生可能是天马行空吧，他是住在天界的人物啊。我们所说的大，当我们说中国是个大国，是指一个土地大国、人口大国，而不是指中国是一个强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至今为止，包括我们的习主席也好，包括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也好，我们都在说中国崛起，中国越来越强大，只是在中国相对于100多年前的落后和贫穷，中国它是崛起了，比以前更强大了，比70年前的中国更有主权，更有中国国际地位了，对吧？这个我们是说它的强大，一个崛起，并且我们还在一个崛起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那个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对吧？但是中国同时我们也是承认，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之所以成为发展中的国家，也你不能把就打个比方，就是一个 GDP 的问题，对吧？就比如说啊，中国的 GDP 现在是世界第二，对吧？但是人均 GDP 是很低，但是到时候倒过来，我们大家说，正因为中国之大。你如果把上海的 GDP 和西藏的 GDP 去比一下，那是无法比的。上海的 GDP 再高， 给西藏一拉，也就是低得一塌糊涂。所以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还不能说大，是个超大型。因为像印度人口很大，它也是个超大型国家。
那实际上其实我们也提到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环境和政治制度的一些讨论哈。虽然说在产生难民的原因里边有一项就是战争的动荡，但这个原因的话在中国境内并不存在。那您认为为什么还有无论是个案也好还是一些现象也好会有一些中国公民选择去偷渡到其他国家呢？
好的好的，就像我刚才所说，有一个数据我不知道啊，主持人知道没有啊？我想说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以爱尔兰来为说，在这个世界上，在爱尔兰本土的爱尔兰人他才500万，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在爱尔兰本土的爱尔兰人达到是2500万。也就是说追求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是一个人的本性。
那可以正规移民为什么要偷渡
啊？ OK， 那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西方国家的那些所谓的强大，它不是靠，不像何青莲所说的这些东西，西方国家的强大不是靠的制度，而是靠西藏球的历史，就是靠殖民和掠夺才是这个国家强大，不是靠什么自由啊民主啊等等。这个世界上我一直说这句话，我至今还说这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实行了自由和民主而强大，只有靠强权而强大的国家。所以但现在为止，由于我们大家都在二战之前人口的流通就比较容易，国家和国家之间走通比较方便。二战以后，由于苏联和那个美国两大阵营，由于意识，
石先生，您可能的历史铺陈会比较久，再给您一点时间的话，就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难民潮危机如何解决？
很简单，这场危机好了。OK， 难民有难民的解决方法啊，生活条件差，解决难民问题就是减少战争，不要去侵略别人，那就会减少难民的产生。那么是以生活条件的问题啊，就是那个生活条件的追求品啊，追求一个比较富裕的生活。那我觉得是倒过来说，我是个中国人啊，总虽然是澳大利亚人，我也是个中国人，对吧？我们中国的方法就很大，一带一路，把自己周围的国家，把所有的人全部带，
好的，谢谢石先生，
把周边的国家的经济带动起来，到非洲去输出政治，建立其他国家，帮助其他国家改善生活。
好，谢谢石先生，
我们中国做的非常之好。
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啊，你好，你好。我也做过船员，我也看过海上的难民。我是实际上很痛苦的。
对对，我也看到很多这个难民讲述他们偷渡的故事，即便是幸存了，但当时那个过程是这一辈子都不愿意去回忆的事情。那您觉得为什么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去做呢？
纵然人类把地球统一成一个国家，但是区域性的动乱还是会造成这个难民。原则上是管理的问题，所以现在实际上针对现实的问题，应该加强联合国的强大。但联合国有个规章，对这个难民来，他有钱，联合国要有钱，然后在某个地区战争，他就在那个地区那设难民营，设他的救助站。这是实际的最主要的动作。要
对对，所以您觉得话，像这个难民流动哈，也是在一个国际间的流动，所以说跨国合作，您认为也是解决难民危机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哈。
对，
好好，谢谢张先生。
我是建议我们澳洲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而且我们缺少发展跟人口。我们建议澳洲政府去争取联合国搬到澳洲来。
好的，好，谢谢张先生哈。
那各国，
您谈到了您自己个人的一个愿景，
有钱的。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哈，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好，谢谢张先生哈。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好，这一位是 Tom， 上午好 ，Tom。
你好。
请说。
是我吗？
是您，请讲。
好，实际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天下信息即为地来，也不要把那个事情都看得那么政治化。像澳洲有很多难民是过来中国，一些女的40来岁是吧，在国内她没什么文化，到这个年纪还不好找工作，她用各种身份过来了，她一过来就申请难民身份，对吧？然后呢再想办法就可以留下来。这种情况下他们呢就是为了觉得来跟生活更好一点，也不有，这是一种情况，就不是说所有的都是 在自己原住民国家就是生活很悲惨，他甚至很多可能他以前还在中国或者在越南的生活条件还不比在澳洲这边的一些穷人差，或者在比英国美国的穷人差，是不是啊？
嗯，好的，好，好，谢谢。
还有一部分就是确实是战争原因，
嗯，
啊，那个是另当别论，啊，
好，
okay，
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谢谢 Tom， 谢谢，
啊，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哦，两位好，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这样，这个发生人道危机啊，实际上就是那个斯马格林那个人口，这个到那个外国去。那么首先呢，就是很明显了，经济差距很大。那么经济差距很大，涉及到社会体制。那么社会到体制，一个国家的体制涉及到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国际社会中一员，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是采取什么样措施？那么议论上面就是很明显了，就是哎呀，是中国的大国啊，什么都来了。这种意识形态的那个掌控权呢，西方的权力比较强大一点。我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在谈论政治的问题以前，就是谈到就是西方的媒体掌握全世界的媒体的掌控权了，而中国这种就是比较不薄弱了。那么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就谈到了，那么大国为什么还有就是那个？还有也斯马格林就是走私这个人口了，什么造成这么大的人道危机？那么就是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的嘛。那么这也不要否认嘛，因为国家嘛发展一直被人家就是盯着，就是。
好，谢谢陈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原因哈，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好，那有关这个难民话题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是 Facebook 上呢，来继续来表达您的观点哈。其实我们说哪里有封锁的边界，哪里就会有偷渡组织的市场，只要战火还在持续，走私犯的生意呢就便不会衰竭，这是为什么我们期待祈祷世界和平的一个原因。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的陪伴，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